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正中周一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召开视讯会晤，双方就台加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探索性讨论。探索性讨论是加拿大启动双边贸易及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目的是经由双边讨论了解彼此投资规范内容以及洽签协定后可能带给双方的影响与经济效益，以便展开后续工作。伍凤仪在会中强调，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拓展贸易联系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之际，台湾是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根据台湾行政院统计，2020年台加双边贸易总额约55亿美元，台湾是加拿大的第15大贸易伙伴。台湾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额每年超过 25.6 亿美元，加商来台的年投资额则超过 55.7 亿美元。台湾政府表示，台加启动 FIPA 讨论是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里程碑，有助于加拿大深化印太区域合作，也能强化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的经贸连结。加拿大政府也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两位部长讨论了加台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韧性和互利商机的必要性，以及增加在科学、技术与创新、教育、原住民事务和绿色经济方面的合作。不过，台加关系升温却随即激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向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或商签具有官方性质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就在台加政府宣布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前一天，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1月9日在接受加美环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每个国家都需要就与中国的关系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授权制定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这项战略也可称之为印太战略。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加贸易总额达 759.5 亿美元，是台加贸易额的14倍。尽管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但自2018年以来，因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官司与两位麦克的人质外交争议，让中加关系降至冰点，加拿大也因此放弃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2018年12月中旬，加拿大籍的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双双在中国被捕入狱，面临间谍罪名。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中国故意扣押的人质，以施压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他们被关押近三年，直到孟晚舟于2021年9月与美国达成认罪协议并被释放后，两位麦克才同步被遣返回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不再只关注中国，而是更加注重其与区域内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及该区域的安全议题。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暨台湾研究所主任史国良认为，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才刚提到印太战略的制定，加拿大国贸部长就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对话，看得出来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向。史国良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过去因为害怕得罪北京，所以不愿意对台湾做任何事情。现在他们不仅开始讨论 FIPA， 而且加拿大政府还主动向媒体发布讯息。我认为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加拿大将以更有力的方式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史国良说，台加的贸易关系相当稳健，但还可以更密切。台加之间应该安排更多的贸易代表团互访，以促进各产业领域的投资。他还说，台湾的安全也是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必须纳入的议题。毕竟印太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中国过度扩张，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要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汉普森也说，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侧重该区域的贸易及安全伙伴关系。加拿大虽然已经和许多印太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但仍有待深化，而且渥太华也意识到台湾是需加强关系的关键经济体之一。汉普森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的印太战略显然不会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深化加拿大与该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伙伴关系为中心，而台湾显然又是重中之重。 汉普森强调，经贸固然重要，亚洲伙伴国家更期待加拿大在安全议题上做出贡献，因为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本就是一体两面。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南杰瑞指出，加拿大的战略目标在于深入印太地区，促进加拿大贸易关系的多样化。在亚洲的新兴市场中，台湾规模虽然不大，却仍是个重要的市场。他预期加拿大将增加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金流，当然也包括韩国、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的市场。南杰瑞表示，加拿大印太战略的重点之一是明确界定未来的加中关系。现任加拿大政府在厘清与中国持续接触的战略上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未来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出台后，其与中国接触或往来的战略将明朗化。过去几年来，台湾成为不少民主国家加强经贸往来的重点对象。除了加拿大之外，许多西方国家展现出对台湾浓厚的兴趣，甚至将台湾明确列入执政纲要。立陶宛去年11月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欧洲第一个台湾名义的代表处后，2022年春也将来台开设代表处。而台湾除了设立规模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近日更加码10亿美元设立投融资基金，以投资于对双方都有利的科技发展或具战略意义的产业。另一个欧洲国家斯洛伐克也跟上台湾热，其经济部次长加雷克去年12月率领该国产官学界的代表访问台湾，双方还签署了9项合作备忘录。捷克新总理菲亚拉领导的中间偏右新政府1月初更通过施政纲领，明载要深化与印太地区民主伙伴的合作，包括印度、日本、韩国与台湾。德国新执政联盟去年11月也公布联合执政协议，首度明文载明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坚持唯有在和平及两岸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改变台海现况。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经贸外交是台湾对外关系的支柱，尤其民间的经贸能量更为惊人，因此也提供诱因让这些国家愿意和台湾加强关系。不过如何做到政经分离也是台湾外交的最大难题。黄辉博说，过去中国对台湾与他国强化经贸关系的进展，可能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展现比较高的容忍度。但是现在两岸关系恶化，台湾只要与他国的关系升温，北京动不动就扣上挟洋自重、以美谋独的大帽子。就算民进党政府推动的是跟前任国民党政府一样的经贸外交，但这个意图看在北京眼里就截然不同。黄辉博分析，欧美各国现在逐渐将与台湾的交往台面化，完全不避讳北京的反应，一来是因为对本国经贸有利，二来也是搭上了美国的反中顺风车，国际的反华浪潮当然让中国难堪，所以才会做出越来越极端的反应。黄辉博说，
美国最近这几年跟中国针锋相对啊，只要这些国家跟台湾的互动感觉有美国因素在里面的时候，中共就反应的会更激烈了。
卡尔顿大学的汉普森则表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先前才批评中国政府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巧妙的挑拨分裂民主国家，因此特鲁多呼吁西方国家通过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国。对此汉普森认为，各国集体深化对台湾的关系颇有找人壮胆打群架的意味，而且也会分散来自中国的压力。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南杰瑞则说，西方国家的舆论越来越认定中国是需要遏制的威胁，而不再是一种机会。在这样的心态转变下，各国开始正面看待台湾的重要性，也愿意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南杰瑞说，
Action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中国过去几年在区域的军事动作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即便是一般的西方民众也意识到了台湾周遭空域的灰色冲突，这对台湾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现在更能理解台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